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4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尹锡悦遭弹劾声明致歉，韩国60天内总统补选；
美中海上安全磋商，美日韩外长关切中共对台军演
；TikTok 大限将至，川普说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
美国太空司令说美国调整政策应对中共太空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宪法法院8位大法官今天一致通过采纳尹锡悦弹劾案，尹锡悦在当地时间11:22遭到罢免，即刻免职。韩国必须在60天内举行总统补选，以选出尹锡悦的继任者。据韩联社报道，外界普遍预测大选将在6月3号举行。宪法法院的裁决让尹锡悦成为继2017年朴槿惠之后第二位因为弹劾下台的韩国总统。尹锡悦通过律师团发表声明向支持者致谢，并表示很遗憾也很抱歉未能符合国民期待。尹锡悦的律师团代表尹甲根指控这次弹劾案审判从准备过程开始就没有遵守法律程序，并没有公正进行，难以接受这次结果。尹锡悦目前还面临着另一项独立的刑事诉讼，控罪为内乱罪，如果被定罪，最高可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据两名现任和一名前任美方官员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兼网站司令部司令霍格3号被解雇，他的国安局文职副手诺布尔也一并撤换。华盛顿邮报指出，诺布尔被调到五角大楼主管情报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据报道，网站司令部副司令哈特曼将代理国安局长职务，国安局执行主任汤马斯代理副局长。报道指出，据知情人士透露，本周有多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解雇。先前，极右翼政治活动家劳拉·卢默曾向川普总统表示，他政府中的一些成员跟他的优先事项不一致。卢默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很荣幸能和川普总统会面，并向他提交我的调查结果，我将继续努力支持他的议程，并将继续重申严格审查的重要性，以保护总统和我们的国家安全。
美国太空军司令索兹曼周四说，中共在太空领域的扩张野心构成极大的威胁，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的卫星系统可能将会成为首波攻击目标。索兹曼指出，中共将太空视为实现其中国梦的战略支柱，不仅积极强化自身的太空战力，也持续发展能够干扰瘫痪对手太空能力的手段。面对中共的太空挑战，美国太空军正在积极推动防御和反制能力的建构。不过，索兹曼也说，美国太空军目前严重缺乏预算。如果美方无法及早强化太空战力并应对中共挑战，未来冲突一旦爆发，美军可能在尚未投入战场之前就遭遇太空领域的瘫痪式打击，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他呼吁国会和国防部正视这一风险，加强投资和政策调整，确保美国持续在太空中维持领导地位。
从周三傍晚到周四晚上，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多个州遭到强烈暴风雨和龙卷风的袭击，其中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受灾最为严重。截止到目前，已知造成至少7人死亡、13人受伤。综合媒体报道，这个风暴带从德州东北部一路向东北延伸到俄亥俄州，横扫了美国中西部的大片区域，致使7个州的大约400万人面临持续性的危及生命的山洪爆发的风险。美国15个州发出近300次龙卷风警报。美国电力跟踪网站 poweroutage.us 公布的数据显示，从密西西比州到密歇根州的5个州有近130,000户家庭和企业断电。周四晚上，美国国家气象局又发布了罕见的过量降雨高风险警报，说未来几天连续的强降雨可能在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引发大面积罕见甚至灾难性的洪水。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投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周四结束了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俄罗斯问题谈判代表在白宫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谈。他说，他看到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呈现积极的动态，但还需要更多会议来解决分歧。他还看到对进行了超过三年的乌克兰战争展开解决方案的前景。德米特里耶夫在与川普总统的政府官员进行会谈之后，接受美国和俄国两国媒体的采访。他说，他和华盛顿的会谈涉及了包括稀有金属生产、北极合作，甚至载人火星飞行任务。他说，恢复直航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德米特里耶夫认为，川普政府已经准备好解决问题，他们的举止非常尊重人。
2025年的清明节落在4月4号，清明是传统祭祀和追忆过世亲人的日子，但六四遇难者和在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遇难的学生却不能被公开悼念，甚至连死因也不能提。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北京连续一个多月的民主运动，大量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反对腐败和自由，遭到中共当局动用军队和坦克的暴力镇压。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的丈夫杨明湖1989年6月4号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受枪伤，两天后离世。尤维杰今年4月3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说，36年来每到清明节和六四都会特别为丈夫杨明湖的早逝伤心，也为不能公开悼念六四遇难者而难过。同样不允许被公开悼念的还有在汶川地震时因豆腐渣工程遇难的学生们。2008年5月12号，四川汶川发生规模8.3级地震，临近的四川都江堰市聚源中学发生教学楼垮塌，1800名师生中，大约900多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很多学生的家长们每年的5·12地震纪念日，回到聚源中学外面悼念在地震中离世的子女，希望大家会记得这群学生经历的血的教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长说，川普关税促使各国审视自己的政策。川普说要看长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总统川普3号表示，他的政府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来为 TikTok 找到买家。川普说，我们和一群很棒的人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川普还暗示， TikTok 甚至可能成为与中国一项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以减轻他对北京寄出的高额关税。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说，川普政府将在4月5号截止日期之前就 TikTok 达成非中方所有权协议，也就是宣布 TikTok 的美国买家。万斯还保证美国处于有利地位。
澳洲政府网络安全负责人说，多家澳洲退休基金遭到协同黑客攻击，影响了这个价值约2.66兆美元产业成千上万名会员的账户。澳洲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协调员麦金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知道网络犯罪分子针对退休基金账户持有人进行攻击，并正在协调政府各部门采取应对措施，为超过350万会员管理3650亿澳币的澳洲最大基金 Australian Super 说，多达600名会员的密码被盗，并被用于存取其账户，企图进行诈欺。首席会员官科尔林说，我们立即采取行动锁住了这些账户，并通知了会员。另外，澳洲零售业劳工预设产业退休基金 REST 执行长多伊尔也表示，该基金上周末遭到攻击，影响了200万会员中的约1%。 REST 管理着930亿澳币的资产。
The Information 网站周四引述消息来源报道，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已经和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达成初步协议，将成立新公司以共同经营英特尔的晶圆制造业务。其中，台积电将握有20%的股份，大多数股权将落在英特尔和其他半导体公司的手上。据报道， 台积电在这家合资公司中将分享部分晶圆制造技术，协助英特尔提升制造效率，确保它的芯片代工业务的稳定运作。对此，台积电今天强调不评论市场传闻。台湾经济部则说，台湾业者对外投资都必须向经济部门投审司申请。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军方三号表示，美国和中共军方官员在上海举行会谈，会谈的重点是减少中共军舰和飞机的不安全和不专业行动。当天，美日韩外长在比利时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反对中共企图通过武力或胁迫行动改变现状。请听报道。
卢比奥二号飞往比利时参加北约外长会议，除了北约成员国，日本、韩国、澳洲和新西兰印太四国的外长也参加会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韩国外交部长赵对列和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三号在布鲁塞尔会晤。美国国务院会后发布联合声明指出，三位外长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据声明，三国外长对挑衅行为，特别是最近在台湾周边举行的军事演习表示关切，他们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声明强烈反对在南海等印太水域提出非法海事主张，或任何片面透过武力或胁迫行动改变现状的企图。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在上海举行2025年度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根据美国印太司令部3号发布的声明，美国军方官员于2025年4月2号到3号前往中国上海，参加工作层面的会谈，重点是减少中国海军和空军的不安全和不专业行动的发生率。美国多次批评中共军方在国际水域和空域的飞行和航空行动具有挑衅性，增加了误判和冲突的风险。共军刚刚在4月2号结束为期两天的淮台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在南海举行的远程实弹演习。远程实弹演习标志着中共环台军事演习的升级，这次演习有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军种参加，在台湾周边组织舰机多项抵近台湾。中共国台办3号还表示，中国籍渔船遭台湾的中核军舰撞击，要求台湾赔偿中国渔民损失。美国国务院1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行为咄咄逼人，加剧紧张局势。美国国务院强调，美国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反对单方面使用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现状。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四说，川普总统周三宣布的新关税将开始重新调整全球贸易，这一举措将迫使其他国家向更多的美国商品敞开大门。请听报道。
周三傍晚，川普在白宫玫瑰园宣布对所有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以及对美国认为存在不公平贸易壁垒的几十个国家征收税率不等的对等关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川普周四把最新的关税政策比喻为医疗手术，暗示这是一个痛苦但必要的过程。他先前已经预见到市场的动荡反应，希望稳定市场情绪以及提振外界对政策长期影响的信心。川普说，如果其他国家能够提供一些极具吸引力的条件，他愿意就关税税率进行谈判。总统再次表示，他希望美联储配合降息。川普说，市场将会繁荣，股票将会繁荣，美国将会繁荣，世界其他国家都想知道是否有办法跟美国达成协议。川普的儿子艾瑞克呼吁各国与美国展开谈判。周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接受 CNBC 财经论坛节目采访时说，川普这些举措将促使各国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并为美国产品提供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卢特尼克指出，我们正在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家谈判，而且已经谈了一个多月。关键是他们会接受我们的农产品吗？ 他们会公平对待我们吗？他们能公平对待我们吗？答案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是肯定的。美国产品将在世界其他地方卖得更好。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周四接受 CNN 采访时呼吁，要相信川普总统。他说，这位总统正在加倍推行他第一任期内行之有效的经济方案。周四，副总统万斯则认为，川普总统周三签署的全面关税是一项重大变革，也是必要的变革。万斯抨击全球化经济，导致美国背负巨额债务来购买其他国家为我们制造的东西。万斯告诉福克斯与朋友节目，现在，川普总统正在把经济带向不同的方向。万斯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不会回避它，但我们需要一个巨大改变。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尔基耶娃3号说，美国的新关税对全球前景构成重大风险。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警告，高额关税可能导致全球贸易萎缩大约 1%， 各国纷纷商讨应对策略。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祭出最新一轮全球关税措施加剧贸易战之后，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首次发表相关声明。他说，在经济成长疲软之际，这些关税显然对全球前景构成重大风险。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3号警告说，美国政府最新宣布的高额关税可能导致全球商品贸易量在今年萎缩约 1%。 正在乌兹别克出席欧盟和中亚峰会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表示，美国总统宣布的新关税对全球经济是一个重大打击。在反击之前，欧盟仍然强调注重与美国对话，希望避免灾难性的贸易战升级。欧盟执委会两位资深官员3号举行匿名简报会，官员表示，执委会将依照冯德莱恩日前提出的3个方向应对，即持续与美协商，准备反制措施，分散贸易市场。执委会官员透露说，4月4号下午，负责贸易的执行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将与美国官员通话协商。4月9号，欧盟27个成员国则将投票决定针对美国钢铝关税的反制方案。欧盟执委会已宣布，将在13号针对美国的钢铝关税祭出第一波反制关税。至于反制汽车和对等关税的方案，则仍在评估中。任何可行政策，包括反胁迫工具，都列入考虑。法国总统马克龙3号呼吁欧洲团结，暂停投资美国。法国政府发言人索菲·普里马斯表示，27个成员国准备对美国高科技巨头下手。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欧洲态度开放，愿意进一步对话，以结束持续恶化的贸易战。加拿大政府则扬言，将对部分从美国进口的汽车课征 25% 关税，以报复美国的汽车关税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号敦促贸易伙伴不要报复。贝森特接受彭博新闻采访时说，只要不报复，这就是最高的税率数目了。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长说，新关税推动制造商在美建厂。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4月4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卢比奥说美国将留在北约，有钱盟国应做得更多。
以色列又击毙哈马斯一名官员，德国总理呼吁停火谈判。
美国商务部长说，新关税推动制造商在美建厂。
严防美人计，美国禁止驻华人员跟中国公民恋爱。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军队4号宣布，已经在加沙北部城市加沙市的东部区域发动新一轮的地面攻势，以扩大它在这处巴勒斯坦领土内划定的安全区。 法新社引述一名巴勒斯坦官员报道，以色列无人机4号袭击黎巴嫩港口城市西登，造成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一名成员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说，军队正在分割加沙并夺取领土，以迫使哈马斯释放剩余的人质。德国总理舒尔茨3号呼吁针对终结加沙战火重启认真的谈判，他说现在需要的是恢复停火以及释放所有人质。舒尔茨和来访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柏林共同呼吁向加沙提供更多的人道援助。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他向北欧的欧洲国家保证美国会留在北约。卢比奥强调，川普清楚表明支持北约，但美国希望北约变得更强大，更加可行，而唯一的方法就是组成这个重要联盟的国家拥有更多的防卫能力。盟国是有钱的先进经济体，有能力投入更多。卢比奥明言，美国正在推动每个北约成员达到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5% 的目标，美国本身也会提高国防支出占比。北约秘书长吕特周四说，美国不打算突然撤出欧洲大陆，美国将继续全力致力于大西洋联盟。3号4号两天的北约外长会议同时邀请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印太四国参加。卢比奥说，他们是北约的重要伙伴，美国期待与印太四国合作。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3号否定了中国可能通过中断对美国的药品供应以报复川普政府本周启动的加征关税行动。哈塞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被问到，他是否担心川普总统在周三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 34% 的关税后，中国会中断对美国的药品供应。哈塞特回答说，药品可以从很多其他地方买到，我不认为人们需要担心这个问题，我也不认为中国会这么做。但是他强调，问题在于美国本土没有很多制药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制定这项关税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川普3月24号表示，汽车、铝和药品这些产品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在遇到危机或困难的情况下，包括战争。美国需要确保这些产品的供应充足，以满足国家安全和经济需求。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说，他将恢复本周早些时候，在他对部门内进行全面重组时被裁撤的一些项目和联邦工作人员。肯尼迪上周表示，在对卫生部及其监管机构进行的广泛重组中，将有10000名员工失业。裁员通知从周一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周二上午。肯尼迪周四说，一些被裁撤的项目正在恢复，一些不应该被裁撤的人员被裁撤了，我们正在恢复他们的职务。肯尼迪说，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一项监测儿童血铅水平的项目将恢复。他说，机构领导人在进行重组时，即使犯了错误，也愿意进行大幅裁员。
川普政府领导下的教育部近日计划冻结布朗大学高达5.1亿美元的联邦研究资金，并针对该校处理反犹太主义相关事件及其 DEI 政策的执行情况展开审查。根据媒体 Daily Caller 报道，此举是川普政府自二月起针对全美60所高等院校发出警告后的具体行动之一。当时教育部说，如果校方没有能够遵守民权法案第6章保障犹太学生在校园中的权益和安全，政府将考虑暂停其联邦资助。布朗大学表示，目前尚未收到来自政府的正式通知。该校教务长道尔3号向校内领导层发出电邮说，已经注意到相关的传闻，但目前没有任何可供证实的信息。
美联社3号引述4名知情人士报道，前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在川普总统1月份上任前向美国在中国的6个使领馆下达新命令，包括政府人员及其获得安全许可的家属和承包商都不得跟中国公民发展任何恋爱和性关系。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指出，北京一直积极利用美人计来取得美国的机密。 美国国务院去年夏天已经对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驻广州、上海、沈阳、武汉和香港领事馆发布较为宽松的类似政策，禁止美国人员与在使领馆担任警卫或其他支持事务的中国公民发展恋爱和性关系。前驻华大使伯恩斯在川普上任的几天前，把限制范围扩大到全面禁止跟任何中国公民发展这种关系。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彼得·马蒂斯说，至少发生过两起已公开的中共特务引诱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案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长说，新关税推动制造商在美国建厂，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二号宣布的对等关税政策超出市场的最强硬预期，随后市场进入对这项政策的消化期，全球股市大跌，美股三号受到重挫，创下多年来的单日最大跌幅。川普在宣布将以国家为基础征收对等关税时说，半导体和药品等项目暂时可以豁免。不过川普三号表示，芯片关税很快会开征，说目前正在检视药品相关关税事宜。另据韩联社报道，川普还说，药品关税将以我们前所未见的程度开征。
高盛警告，美国大规模关税将对全球经济成长造成压力，并促使美联储比先前预期的更积极的降息。路透社报道，高盛资产管理公共投资首席投资长沙哈周四说，高盛认为这是一种经济增长冲击，将对美国消费者造成打击。在市场参与者消化关税影响的同时，高盛高层说，美国贸易政策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给经济前景带来阴霾。高盛资产管理多重资产固定收益主管罗斯纳说，尽管关税公告发布后股市暴跌，但由于投资人寻求避险资产，美债周四上涨。罗斯纳也警告，通货膨胀上升和经济成长放缓的双重风险，这个恐怖的经济状况在1970年代笼罩美国，并称停滞性通胀这一词真实存在。
美国总统川普二号宣布对各国征收对等关税，其中对中国将在年初寄出的 20% 的关税之外再征收 34% 的关税，使得新关税总额度达到 54%。 国际投行瑞银预测，这样的关税水平可能让中国经济成长率减半。澳洲麦格里金融集团稍早前的估计说，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如果达到 60%， 中国的经济成长可能下降2%。此外，国际信誉评级机构惠誉3号发布报告，决定把中国主权信用评等由 A 加调降到 A。 评级下调反映惠誉预期中国公共财政持续转弱，以及公共债务迅速增加。惠誉还预期，中国今年整体政府赤字占 GDP 的比例将升到 8.4%， 去年为 6.5%。 中国今年 GDP 预料将增长 4.4%， 去年则为增长 5%。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川普政府的新关税政策将推动制造商在美国建厂。他强调，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重整，更是为了确保美国的长期繁荣和安全。请听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全球贸易规则长期以来对美国不利，而川普总统正通过关税与谈判迫使各国重新审视对美贸易政策，实现公平竞争。4月2号，川普政府祭出万国关税，将对所有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 10% 基础关税，并针对部分主要贸易伙伴加征更高税率。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强调，关税政策的背后不仅是经济考量，更涉及国家安全。他指出，美国过度依赖海外供应链，尤其是药品和半导体，已成为潜在风险。 川普政府计划逐步将这些关键产业回岸，以确保美国在危机中能够自给自足。卢特尼克对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充满信心。他举例说，苹果公司已承诺在美国投资$5000亿进行生产，这标志着制造业回归的开始。卢特尼克认为，随着关税压力迫使企业重新考虑供应链，美国将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中心，国内生产总值将因此实现显著增长。卢特尼克透露，川普政府已经和全球主要贸易伙伴谈判超过一个月，要求他们开放市场，接受更多美国产品，如农产品和汽车。他预计，随着谈判推进，关税率将逐步下降，全球市场将对美国更加开放。他同时认为，这场全球贸易的重新调整将促使企业迅速行动，大家都会在美国建厂，美国将从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就在美国对全球汽车征收 25% 的关税生效之际，沃尔沃汽车的新任首席执行官塞缪尔森4月3号表示，该公司将在美国生产更多汽车，同时加强区域化努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当天也通知员工，将增加通用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维恩堡装配厂的轻型卡车产量。3月底，韩国现代汽车高层宣布，该公司将在未来四年内对美国追加$2100亿投资，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州兴建一座价值$500亿的先进钢铁厂，并于乔治亚州启用新电动车工厂。本田汽车也将在印第安纳州建厂生产 Civic 混合动力车，以取代墨西哥生产线。跨国汽车制造商斯特兰蒂斯早前也宣布将在美国扩大经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驻华大使大卫·珀杜周四向国会议员说，美国买家如果停止对中国注入资金，将对中国经济造成致命打击。请听报道。
前财富500大企业首席执行官、曾任乔治亚州参议员的大卫·珀杜周四在其任命听证会上表示，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对北京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视而不见，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伯杜表示，他相信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他说，未来的方向是美国要先对此有所了解，并站出来反对这些贸易管道。他承认，这样的改变可能带来一些必要的牺牲，因为过去30年来，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让我们上了瘾，而这些低价往往来自国家补贴。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问道，如果美国人民说我们受够了，那他们的经济会怎样？伯杜回答说，他会崩溃。在听证会上，伯杜将美中关系描述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挑战。他援引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目标，让美国更安全、更强大、更繁荣，强调与中国交往时必须将对等原则与美国国家安全纳入考量。伯杜说，倘若获得确命出任驻华大使，他将把人权列为首要任务之一。伯杜指出，中国商品价格之所以这么低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使用奴工。此外，美国国务院在2023年的报告指出，中共政权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在全球散播虚假信息并进行宣传。为了在国内抵御这类挑战，伯杜呼吁美国建立一个教育系统，让民众了解中共政权的危害。他指出，美国应与盟友合作，共同打造能够推广美国价值的信息体系。伯杜还提到1999年两位中共军官所著的《超限战》一书。他指出，书中的一项关键思想就是如何向中共意图影响的国家输出宣传。伯杜强调，自己作为驻华大使的目标之一是让美国人民意识到这类潜移默化的危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旅给听众朋友准备了一场充满艺术、历史和自然美景的欧洲之旅，目的地是三个充满魅力的国家：德国、捷克和奥地利。
德国是一个融合现代和历史的国度，走进新天鹅堡，仿佛来到童话世界，白色城堡和阿尔卑斯山的壮丽风景交相辉映，在罗滕堡穿梭于色彩缤纷的中世纪街道，感受浓厚的德式浪漫；而在柏林， 则能见证二战和冷战留下的历史印记，像是柏林围墙遗迹和布兰登堡门，让人深思时代变迁的痕迹。
接着来到捷克，这个国家就像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布拉格拥有金色屋顶和石板街道，查理大桥的黄昏时分更是美得让人屏息。沿着伏尔瓦塔河漫步，音乐和灯光交错出动人的夜景。南边的库伦洛夫小镇更是宛如童话中的秘密角落，蜿蜒的伏尔瓦塔河环绕红瓦建筑，让人流连忘返。
最后来到奥地利，萨尔斯堡是莫扎特的故乡，拥有优雅的巴洛克建筑、壮丽的阿尔卑斯山景和浓厚的音乐氛围。
这趟旅程能让您一次收获历史、人文、艺术与自然的感动。无论是喜欢城市文化还是壮阔的美景，德国、捷克、奥地利都将给您带来难忘的体验。赶快规划这场梦幻旅程，让美好的记忆从现在开始。
六人的精品小团，金牌导游，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发团，名额有限，请尽快报名。855-955-5227，
855-955-522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